争天下时，刘秀身先士卒，勇猛异常，平定了众多割据势力。登基称帝，一统江山后，刘秀又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呢？敬请关注《国史通鉴之柔道行之》。新莽末年，天下大乱，作为一介布衣却有着大汉皇家血统的刘秀，在家乡城市起兵。公元25年，刘秀登基称帝，为表重兴汉室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然而刘秀最终平定天下，坐稳江山，却十分不易。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地写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犹难矣。意思是光武帝刘秀得到这个天下，比汉高祖刘邦还要难。那么刘秀夺取天下的难点在哪里？他又是凭借什么坐稳这个得之不易的江山的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15集《柔道行之》。
我们上一次说，在汉室复兴的这个舆论的推导下，绿林军立了刘玄为帝，而赤眉军立了刘盆子为帝。刘玄呢，还杀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刘盈，但是最后做皇帝的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皇帝的刘秀。所以命运有的时候就这么折磨人。但是刘秀称帝以及坐稳这个皇帝，他实在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前面已经有多个姓刘的称帝，有多个异姓的已经称王。根据史料的记载，同姓称帝的除了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刘玄、刘盆子以外，至少还有刘旺、刘永、刘子瑜、刘文博，至少还有这些人。那么这个刘旺呢，和刘玄、刘秀他是同辈的，也是汉高祖的9世孙，而且系封为中武侯，他是有爵位的。但是王莽代汉以后，他这个爵位被割除。在刘玄称帝以后的半年，这个刘旺也在鲁然称帝，当然国号一样的是汉。刘旺之外还有一个刘永，这个刘永呢晚一辈，是汉高祖的14世孙，也就是汉景帝的那个弟弟梁王的后代。后来在公元25年的时候，刘玄死了，他称帝，国号仍然是汉。那么如果说刘旺和刘永都是有谱可查的真正的刘氏宗族，那么刘子瑜和刘文博则认为是冒牌货。这个刘子瑜怎么回事呢？很有意思。在王莽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武仲的这个男子，他来到长安，自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名叫刘子瑜。当然这个武仲的男子到底是不是成帝的儿子不得而知，不管他是不是都是要被杀头的。所以这个叫武仲的男子被处死，本来这个事了结了，但是这个事情启发了另外一个人，启发一个什么人？此人叫王郎，住在邯郸。这个王郎呢，自己是个术士，一直在预测天下的大事。那么这个邯郸呢，战国时期是赵国的都城，汉朝又封了一个王赵王在邯郸，所以有一个赵王府。本来这个王郎和这个赵王府没什么瓜葛，但是由于这个刘子瑜的出现，使这两者之间碰撞出火花来。那么在赵王府有一个后代名字叫刘林， 他本来是可以吸风的，但是王莽专政，那个他也无法吸风了。这个人也是有所想法的，他跟王朗是好朋友，过往甚密。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王朗突然跟他说，他说我告诉你，长安的那个自称刘子宇的人是假的，冒牌货。刘伶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他是冒牌货？王朗非常诡秘地告诉他，因为真的在你面前。这个刘伶大吃一惊，真的在哪里？说就是我。他说他自己的母亲本来是汉成帝的一个宫女，多次被汉成帝欲信。那么一次欲信以后，他一出殿晕倒在地，但是晕倒的过程中啊，隐隐觉得有一股气，甚至说是狂气从地下渗透入自己的体内。苏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事情很快被美女皇后赵飞燕所知道，因为赵飞燕没生小孩，所以为了顾宠，她把陈帝的宫女们凡是有孕的她都要打掉。那么她就千方百计的那么想除去这个宫女腹中的孩子，但是由于其他宫女的保护，终于生下来了。王朗说这就是我。到了14岁的时候，由一个善于观气善于观相的这个李信的郎中把我带出了宫殿，然后我们云游各地，最后发现燕赵之地是有王气的，所以我们居住在这里。你看看这个编故事编得有意思了啊！说他母亲是汉成帝的宫女，受赵飞燕的这个迫害，然后自己逃出宫中，而辅佐他逃出宫中的又是一个废忘气的李信的郎中。为什么要说李信？诸位注意，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当时就流传一种舆论，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所以他要编一个李信的郎中。那么刘伶呢，这个真正的这个刘氏的宗亲，听到这个假冒的刘姓宗亲一顿的符咒，他还竟然相信了。当然也许他内心明白这个王朗是假的，但是没关系，以假当真。于是刘伶以赵王府的这种雄厚的资产支持王朗起事，支持这个所谓的冒充的刘子宇称皇帝了。这样一来，这个势力就在河北一带形成一个极大的势力。这本来就是一个可笑的事情，但是还有可笑的。那么邯郸还是大去处，有一个小地方，有一个人也开始有想法了。这个小地方在哪里？叫山水县。山水县在哪里？在现在宁夏的同心县。这个山水啊很有意思，它是汉族、羌族和匈奴族一个民众杂居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卢芳，也是有想法的人。正当汉室复兴的这么一种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也想到，如果我是刘氏的宗亲，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一点名堂来了？于是他也告诉别人，说实际上我就是刘氏的宗亲，我的曾祖父是谁呢？我的曾祖父就是汉武帝刘彻。我的曾祖母是谁呢？我的曾祖母是匈奴伏羲王的姐姐。这个伏羲王的姐姐嫁到汉朝成为汉武帝的皇后，这个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大立为太子，那么后来由于有巫蛊之祸被杀了，于是老二和老三就逃到外地。那么老二后来被霍将军立为皇帝了，老三怎么办呢？老三名字叫刘清， 而这个刘清就是我的叔父，因此算下来，我是汉武帝的曾孙，汉武帝是我的曾祖父。那么这一番言论，我们现在来看，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根据史料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已经陈述过，在巫蛊之祸里头死去的太子叫刘据，他是魏皇后所生，这个魏皇后又是魏青的姐姐。那么后来汉武帝去世，由幼子刘弗陵继位，然后刘弗陵死了以后，经过一番周折，由霍光扶立了汉宣帝，根本没什么匈奴的皇后之说。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人家又不研究历史，也不知道汉族的家谱，不但不知道，恰恰相反，在民族地区对汉朝的皇帝是非常崇敬的。那么现在一听说有一个汉武帝那么伟大的人物的曾孙就在我们这里，于是山水的这些羌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就一起拥在这个叫刘芳的，现在刘芳不叫刘芳了，他说自己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叫刘文博，扶立他为头头，大家拥在他。更始帝刘玄到长安的时候啊，这个自称为刘文博的还去见了刘玄，刘玄也很高兴，给了他一定的职位。后来刘玄死了，那么当地的少数民族头头就拥立这个刘文博为王，而且通报匈奴，那匈奴也很高兴，没有想到我们匈奴的一个女子嫁到汉宫还留下了一个曾孙，那么还立了王，于是匈奴派兵把他迎到匈奴去，立他为汉帝。既然是汉帝就是皇帝了，那么他的国号仍然叫汉，这个势力就活动在现在内蒙古和河北交界那一处，也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
经过长达十余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毕竟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面对百废待兴的江山，汉光武帝刘秀将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呢？
我们通常说打江山不易，做江山还更难。汉光武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什么呢？说光武帝定都洛阳以后摆庆功宴，把刘氏的祖母，什么叫做祖母，就是前辈的这些女眷统统请过来设宴进行款待，然后女人在一起，女眷在一起，他们就要回忆过去的故事，特别是要回忆给他们带来光荣和自豪的刘秀的这个过去。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很好玩，他们有一个看法，说文书少时谨信，文书就是刘秀的字了啊，与人不款取为直柔耳，今懒人如此。哎，这句话很有意思，说这个文书，我们当今皇上年少的时候办事比较谨慎，从来不张扬，也不会去主动和别人拉近乎，不拉关系。他的长处是什么？他的长处是以诚待人，是以信交友，所以看起来哈，得天下也不一定说要一种模式的。你看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伯申，说伯申非常豪阔，非常像汉高祖刘邦，但是高帝夺取了天下，刘隐伯申这引来了杀身之祸。但是这个文说刘秀和他们完全不是一种风格，恰恰得了天下。那个刘秀听到这番议论以后非常高兴啊，人都是需要表扬的嘛，也很得意， 说：“各位前辈，谢谢你们的表扬，以后我治理国家呢，也要一如既往，我以楼道行之。”两个字，楼道。什么叫做楼道？所谓的楼道，就是在不动声色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来建立国家的制度。刘秀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系列治理国家的这种措施，都是以楼道性质。第一，以楼道行之，调整中央机构；第二，以楼道行之，调整地方机构；第三，以楼道行之来调整军事结构。他把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军事机构，他都进行调整，但是是在不动声色中进行。汉承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这是皇帝的主要奏省。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啊，特别是到了昭宣时期，所谓的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已经要听命于大将军、录尚书事了，就是霍光的那个职务。到了王莽的时候，王莽自己是大将军、录尚书事，那就不能让其他人做了，所以提升三公的等级，把丞相成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成为大司空，太尉叫大司马。他为什么这么叫？按周礼的名称来叫。那么刘秀怎么办？刘秀把大字去掉，丞相仍然是司徒，御史大夫仍然是司空，但是司马仍然改为太尉，恢复了汉初的制度。但是注意，虽然恢复了，但是他们只是执行机构。那么决策机构在哪里？决策机构在尚书。皇帝身边一帮秘书，这帮秘书有一个名称叫尚书，很简单，管什么？管文字工作，这就是秘书嘛。他们有一个机构叫尚书台，他们还有一个领班叫做尚书令，他们才和皇帝一起进行决策。这就好玩了，虽然司徒、司空、太尉品级很高，而尚书们品级很低，尚书令充其量一个中级官员，但是有位置的、地位高的没有实权，而有实权的地位比较低。这样一来有利于什么？有利于刘秀自己，有利于皇帝来做出决策，所以皇帝的权力集中了。这是他一个。第二个，地方，地方啊，汉武帝干的一个事情。汉武帝时期把全国分为13个州，但是他不是行政州，是监察州，每一个州派一个刺史，实际上是御史。派这个御史干什么？派这个御史来督察、来核实那些郡守、那些诸侯国他干了一些什么事，这个呢就叫刺，所以把它叫做刺史。到了王莽时期，天下大乱，给予这些刺史很大的权力，叫州牧，变成地方一霸了。那么光武帝他建立东汉怎么办？他仍然得靠这支队伍，于是干脆把这个州由监察州改为行政州，全国分成若干个州，这个把州牧仍然回过来叫刺史，来维系他和中央御史台的一种关系，这样一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那么如果说尚书令可以制约三公，这叫做以内制外，因为他是内朝，治三公的那个外朝。那么这个州牧，那就可以说开始的御史他是以下至上，但是现在不是了，他的地位很高了，代表着中央管理地方。最后军队，汉朝的军队有中央军、有地方军，还有边防军。除此之外， 还有一支带有预备役性质的准军事力量，那么就是根据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把当地的民众在农闲的时候集中起来。如果你在草原一带，你就练马练射箭；在湖泊一带，你练船练水上作战。那么到秋收以后，那就集中训练。这支预备役对于汉武帝发动战争，那个时候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王莽统治时期，它则变成地方的割据力量，对于倒莽起了很大的作用。刘秀兄弟当年起兵，本来就是想秋后乘着大家训练的时候来起兵，但是后来事情泄露了，他提前起兵，但是他感觉到这一支部队存在的危险性，所以继位以后革除这一支预备役，今国有重军，病多金勇，一切罢行车、骑士、柴官、楼船士及军甲吏，今还复民武，这些预备役全部为民了，解散。大家一看解散，当然是高兴，我们重新可以务农了，重新可以从事我们自己的事业了，可以赚钱了。
通过中央机构的改革、地方机构的改革以及军事机构的改革，光武帝刘秀重新建立起了中央的权威和皇帝的权威，国家的统治力量得到大大加强。而刘秀治国却回避不了一个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那就是豪强势力对国家政权的挑战。那么面对得寸进尺的地方豪强势力，光武帝刘秀难道只是一味的以柔道应对吗？
刘秀当时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时候，就是一张委任状，严格说起来就是一个公干司令。他带着一帮人零零落落跑到河北去，但是跑到河北去，他有到河北去的策略。什么策略？开始是打着根史帝刘玄的旗号，然后自立名号，借着冲临刘氏的这种大家认同的刘氏宗亲的这种名号和昆阳大捷的这个余威，对各地的武装进行收编、进行招抚，等到集中到一定力量的时候，对那些和自己抗衡的力量进行打击。但是注意，打击的过程中仍然是进行招抚、收买内部的势力。于是经过十多年乃至二十来年的时间，才逐渐铲平各个势力。这样一来，就造成后来东汉政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你既然收编别人，就得给别人封官许愿，那么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势力，而这些豪强势力就成为东汉的统治的基础，但是同时又造成对东汉国家的一种挑战。豪强占有土地，有土地不向国家交税，乃至小交税。豪强掌握人口，但是掌握人口不向国家服役或者少服役，这种情况就出来了。那么国家怎么办？刘秀仍然是以柔道行之。第一，减少赋税，减少到什么程度？由王莽时期的十税一，减少到汉文帝时期的30税，那就减得很低了。但是尽管低，豪强地主们仍然不买账。这个我们要说一个很好玩的事了，通常发生的事情。老百姓经常说，越没钱的人可能越大方，越有钱的人可能越小气。为什么呢？没钱的人反正没钱，我不买房不买地。有钱的人，人家要干事业，一分钱他可能变成一块钱了，所以不能怪人家小气，人家要做大事业。豪强地主也一样， 占有田地越多的，你尽管受税率减少，但是我总量大了，所以少报乃至不报，隐瞒，隐瞒怎么办？汉光武帝这个时候楼道的另外一面他出来了，得出重手了。出什么重手？命令各地的官员侵占土地。这个事情在东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经济措施，叫渡田。什么叫渡田？就是丈量土地，要统计你这个家族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要向国家交税，有多少人口要向国家服役。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出现什么问题？两个问题。第一，豪强地主能够少报尽可能少报，能够瞒报尽可能瞒报，但是你少报瞒报要沟通一种人，沟通什么？要把官员把他买通，要通过买通官员对你土地进行丈量的时候少量一些，少报一些，那么就出了一批由于渡田而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的官员。那怎么办？继续楼道，继续说道理，行不通。这就是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所说的统治手段还要霸王道杂治。你当王道行不通的时候，楼道行不通的时候，霸道要出来。所以汉光武帝也有他的铁腕手段，就像当年对于那些抗拒不投降、抗拒不合作的地方武装要足够的铲平，那要与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这一次也一样。所以对那些在渡田的过程中抗拒的、违法的、造假的进行严厉的打击。在其中的一年，建武十六年，就是光武帝在位的第十六年，公元四十年九月，一次就把以河南尹为首的十五个郡守统统处死。所以这个打击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学历史、读历史，有的时候觉得有些统治者他手段太残酷，但是读历史读下去发现有的时候不残酷还不行，那也是一种无奈。尤其是另外一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什么轰动？有一个师徒好像后来退休了，常年在民间讲学，他做官的时候也继续讲学，弟子有好几百人，讲学几十年。这个人物叫做欧阳涉，但是他在做鲁南郡的郡守的时候，在渡田的过程中上下其手，贪赃枉法上千万，结果被光武帝下到监狱里头。当然下到监狱里头死路一条。这个时候他的学生们怎么办？这些儒生们怎么办？就想仿照王莽在位的时候联名向朝廷请求要宽恕这个他们的先生、他们的导师，这个全国最著名的儒学家之一叫欧阳涉。甚至有一个弟子自己绑起来到洛阳要求代老师死去，但是光武帝毫不为其所动，法律要遵守。
以柔为主，欲刚于柔，以柔克刚，这样的柔道从先秦开始就是中国人处世和治国治民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柔道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皇帝当属光武帝刘秀。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刘秀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行杀立威。东汉建立之后，刘秀以柔道治国，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在两手硬的过程中，汉光武帝有意地培养扶植一批有胆量的官员， 专门来帮助他，代表他来惩治各地的豪强，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董宣，他入世以后做了北海侯国的国相。董宣呢就把当地他调查了一下，公孙家族是最有势力，所以把公孙家族的家长叫做公孙班请到北海侯府的相府来帮助治理这个地方，那掌管祭祀和其他方面的事情。这个公孙丹也很高兴，新朝代出现了，他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要营造保护伞来保护自己这个家族的利益，所以双方之间相安无事，但是总是要出事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各地的豪强地主，他既是东汉的统治基础，同时又对东汉的国家权力形成一种挑战。那么公孙家族要建新的住宅，也请人把地看好了，结果看地的人一看觉得这块地真是不错，当时叫卜者，卜者认为这块地真不错，但是还有一点凶气。那么有点凶气就会死人，与其我们做了以后去死人，不如先打死一个人埋之类的，用死人来抵消这种凶器，这不是胡闹吗？但是当时的人相信这个血光之灾是可以避免的。然后怎么办？公孙丹和他儿子商量，儿子说好办呢、啊、我出去打死一个人不就完了吗？于是出去打死一个路人。什么叫豪强？这就是豪强，在他们眼睛里头，打死一个无辜的路人就像踩死路边的蚂蚁一样容易。但是董宣不干了，一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无缘无故杀人，这还了得吗？立即把公孙丹和他的儿子拘捕起来，审问是否有此事。当然有此事，公孙丹和他的儿子供认不讳，最多不就是赔点钱吗？但是董宣不是赔钱的问题，要立威，要使这个国家的法律在北海推行，于是把这父子两个打死。你不是打死别人吗？我把你打死。当然这做的有点过了哈，你说人命关天，要一命抵一命，你打死两个，祖谋打死了，祖犯也打死了，所以公孙家族又不干，不干怎么办？集中几十个壮丁，记载是30多个，带着兵器到北海相府闹事。董宣一看这个力量还很大，但是他既然敢杀公孙丹和他的儿子，他就有底气，因为他摸清楚了公孙家族的底细，不但当年是王莽上台的极其的推动者和支持者，而且和海盗有联系，光凭和海盗有联系就可以杀人。于是董宣把这30多个壮丁统统拘捕起来，不但拘捕，命令自己手下一个姓陈的官员全部杀掉。这个应该说真是更加过分了，管理着这个北海侯国的是青州的州牧，青州的刺史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就活活打死30多个人。于是董宣以滥杀的罪名送到了洛阳，经过廷尉审讯，事实清楚，这个董宣也直认不讳，同时说可以杀我，但是那个姓陈的我的手下应该不杀，他是执行我的命令。诸位注意，后来这个姓陈的手下果然没有杀，而董宣由于判处了死刑，正准备行刑的时候，汉光武帝的特赦令到了，因为他需要这一批官员帮助他打击豪强。这个董宣后来又做了洛阳令，这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多得肯，你想躲都躲不开。结果有一天果然闹事了，说是洛阳家一条 又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被杀了，但是凶手没办法缉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凶手是汉光武帝的姐姐，叫胡杨公主的家人，叫苍头，苍头就是家人。他现在正在胡杨公主的府中，我们没办法抓，董轩也没办法抓，但是董轩有自己的想法。你这小子总得出来，结果果然还出来了。看到官府没动静，这个凶手开始装狂了。胡杨公主大概也觉得，你董轩能够把我们这个家奴怎么样？于是，一次出行的时候，带着这个凶手，这个苍头，不但带着他，让他为自己驾车。董轩拦住，要求公主交出凶手。这个公主不干了，怒斥董轩。董轩不顾那么多，大声向公主朗诵国家的法律，然后喝令车夫下来，一下来当街打死。你看看这样厉害的。汉光武帝刘秀听到这个禀报，头都是麻的，还没有想到怎么来缓解这一件事，姐姐已经来了，来了怎么办？把董轩抓过来，说要处死。董轩说，你别杀我，我说完话以后，讲完我的想法以后，我自己死去。那么董轩当着汉光武帝，当着胡杨公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看看，陛下圣德忠心，而众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许垂，请得自杀。陛下忠心汉室江山，而又纵容奴隶、纵容奴仆来杀良民，那么如何来面对天下？我不用你杀，我自己死掉。说完以后，站起身来，朝着宫廷的大柱子就撞去，满脸是血。当然，这撞去到底用多大的力，那不知道。反正做出了一个姿态，满脸是血。看到这种情况，胡杨公主的心也觉得软了。人家没有错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该怎么办？光武帝看到这个情况，命令旁边的武士宦官把他抓住，不能让他再撞。但是死罪劳免，你必须向胡杨公主道歉，必须向他下跪磕头。但是董轩坚决不磕头，说自己没错。你看有这样的死脑筋，一根筋啊！但是当时的人，他有这种信念，他就可以这样做，坚决不谢罪，坚决不道歉。怎么办？光武帝命令武士按住他的头，把他拉过去，一定要他扑在地上磕头。但是董轩两个手撑着地，脖子伸直，头就是不低下。光武帝大大的对董轩进行表扬，说你这小子真是骨头硬，脖子硬，你就是一个强项令。什么叫做项？项就是脖子嘛，说这个脖子真硬。从此以后，强项令名闻天下，豪强门闻风丧胆，叫他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卧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要咬人了。到了74岁的时候，董轩死去，汉光武帝也很难过，派人去视察，去凭吊，结果使者回来说董轩的尸体被一张被子所盖，他的妻子儿子对哭，家里面只有大麦几担，穷困潦倒，还有一个破车一乘。光武帝听了以后也非常感慨，说董轩廉洁，死乃至此。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打铁还要自身硬？你要惩治贪污，你要打击豪强，你自己要廉洁，要不然你不具备这种你的底气。董轩死了，但是死了以后有一批人活着的时候就在效法他。那么这一批人是刘秀专门培植起来对付豪强地主的。那么 这种措施到底能够维系多久？难道东汉的统治就这样由酷吏和地方豪强对峙下去吗？政治的演变又在向哪一条道路演变？我们下一期再见。